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心如磐石正实法，讲真相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如燕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55岁，97年有缘喜得大法，从此走上返本归真的路。甲状腺瘤、晕眩症、痛经等一身疾病全消，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。即使受中共迫害，我也坚定地正视大法。出狱后，我坚持向民众讲真相。记得开始修炼后的一天，我到果园干活，被三姐家的狗咬了。三姐和姐夫叫我到医院去打针，我说没事儿。谁知半夜狗疯了，嗷的一声睁开铁链子死了。三姐一家人吓坏了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村里有个17岁的女孩被疯狗给咬死了。三姐和姐夫不放心，连夜下山看我。进屋一看，我啥事儿没有。姐夫当时就激动地说：“大法太好了，太神奇了。”这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。一，进京正实法，将恶警定住。1999年720，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。一天下午，我到了同修家，同修打开电视叫我看。里面尽是诽谤大法的话，我手指电视说：“这是奸臣当道。”我找到另外两个同修去北京正实法，到了北京，我们逢人就讲真相。一天半夜，我和几位同修给天安门站岗的武警讲真相，他打手机，很快叫来警车，把我和同修绑架到了一个地方，逼登记，按手印，我不按。一个五大三粗的便衣口吐脏话，气急败坏地拽住我的头发就往大理石柱子上撞，边撞边说：“就你不摁，就你跟。”我的头被撞得当当响，可是不疼，连包都没有，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啊。第二天我们被送回当地关进市拘留所，后又被转到外地关押，经过绝食反迫害才被放回。看到这么好的大法遭迫害，师父受蒙冤，我不觉泪水连连。2003年腊月28，我单独一人进京打横幅正实法。早晨到了北京，天还未亮，想找个旅店，又一想自己干啥来了，马上打消了念头，边发正念边打听道。到了天安门，协党升旗仪式刚撤，人还没散。我选好了位子，把绳子拴在树上，迅速打开横幅，将另一头系好，面对天安门城楼，面对浩瀚的苍宇，终于喊出了心底里的最强音：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大法弟子无罪。此时的广场鸦雀无声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当我回身去拿兜时，一个便衣骑自行车一把将横幅拽下。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，绝不许邪恶靠近弟子，定。只见这个便衣双手扶车把，两脚插地站那儿不动了。我顺着人行道往前走，刚走出10多米远，一辆公安轿车横在中间，里面坐满了人。我就在心里说，休想动，早把你定住了。就又往回走，便衣不见了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弟子安全返回。二，身陷牢笼不忘救人。720后，我被当地协党作为重点迫害对象，第一个被非法判刑3年半，被关进省女子监狱。刚到监队，牢头递给我一本监规，被我一把扔了。牢头上前打了我2个耳光，然后叫来队长。队长提着电棍把我关进小号，我在小号里照常练功背法，第二天就被下到大队。为了抵制迫害，我曾多次绝食， 面对红色恐怖下的高压手段，兼修大法的这颗心更加矢志不渝。我多次给监狱领导写劝善信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弘扬大法的美好，并利用一切机会给犯人讲真相，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态度在转变。其中一个犯人头在晚上似睡非睡时，看到我身上发出一道道金光，他当时都惊呆了，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。从此以后，他非常相信大法，处处维护大法弟子。一次，另一个监视的大法弟子半夜练功，被一个犯人头一拳打得鼻口流血，他马上找到该犯人，告诉他不许打大法弟子。后来这个小队再也没有发生过毒打大法弟子的事，他也因此得福报，被提前释放。我不被监规，不喊报告，总是笑呵呵的。一天偶遇小号里的队长，他说，你那天正在抱轮，狱长来检查，我想拿电棍电你腋窝，狱长不让。我笑了，心想那是我师父不让。临出狱前，队长对我说，你这么坚定也不能放你呀。我心里说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大门。2004年正月，在准备与同修挂真相条幅时被恶人构陷，我又被恶警绑架，非法批3年劳教，关进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。在到马三家的当天，一个男恶警队长邪恶地说，在监狱里再坚定，到这儿也得过筛子。随后一女队长带我上楼，走到楼梯时，她突然对我大喊一声，我是鬼。她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。我笑着说，不管你是谁，站在我面前的首先是人，并且跟他讲真相。在黑窝里，面对邪物人员的歪理邪说，面对邪恶的种种酷刑迫害，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折磨，不但未能改变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，却彰显出大法弟子超凡脱俗的境界与情操。我不喊报告，不做操，到后来不挂牌，不穿囚服。一天，所长找我谈话，我开口说，为什么把警察叫做警察？是保护人民利益为天职，匡扶正义，抑恶扬善为己任。而你们扪心自问，吃着人民的粮食，拿着人民的血汗钱，杀人放火不管，专干迫害好人的事，良心何在？我这几句话竟将他给震慑住了，他言不由衷地说，算了，跟你说不明白。从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我。2005年4月1号，劳教所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实行强制转化迫害。一天早晨，闯进七八个警察，对绝食反迫害的同修隐瞒灌食。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，我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弟子无罪。大队长上前扒了我的头说，给他灌食你喊啥？我说，我师父说了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选自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。这时走廊里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，大队长气急败坏地说，今天就掐你的尖儿。当时将我拉出去酷刑迫害，半夜送回。全体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反迫害，有一个同修绝食一年，终于闯出魔窟。我也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年后正念闯出这座人间地狱。师父啊，没有您的慈悲呵护，弟子绝走不到今天。师父的浩荡洪恩，弟子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尽，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。三，风雨无阻传真相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风天雨天，严寒酷暑，我始终按照师父的要求，采取各种方式多救人，快救人，兑现自己的实前大愿。多年来，我始终坚持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。每到吉日，我和我大姐同修都必去给众生送去真相大礼包。很多商贩和常去赶集的人都认识我们了，看我们一去，都争着抢着要大法的东西。 每逢新年前，我们挨家挨户送去年历、年画、对联，快过五月节时送去真相葫芦，世人都喜欢要。看到众生得到真相资料后，那种喜悦的心情，我心里无比激动，更加感到自己救人的责任重大。2006年神韵在世界演出后，大陆大法弟子开始发神韵光盘救人。我想神韵是师父在做，是师父用文艺演出的形式救度众生，我要多发神韵光盘主持正法。因为我给别人打工，白天没时间，我就早晨6点发完正念后出去发神韵光盘，7点多钟回来后赶紧上班。每到星期日休息时，我都和我大姐去农村集市上发，基本是风雨不误。在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，我去掉了不少人心，心灵也得到了升华。刚开始发光盘时，我不太敢上人多的地方发，都是挑人比较少的地方去。后来我想，这也不对呀，师父讲过，救人不能挑着救的法理，谁都得救。而且师父把路都已经铺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做就行了，我怕什么？我这样一想，正念马上上来了，怕心一下没有了。我开始上人多的地方去发光盘，哪人多上哪儿去。一天早晨，我来到一个大批发市场的一个商铺，那里有好多辆汽车，20多人忙着往大货车上装货。我走过去先对司机说，祝你们开门见福，我给你们送大礼包来了，神祝你们有好运。他们都高兴地接过真相资料，我还给司机每人一个大法真相挂坠，他们马上都挂到了车里了。我又给那些干活的人每人一份真相资料大礼包，都做了三退，他们都非常高兴，只有一个人没接受真相。发完后我问，谁是老板啊？这时有人手指着说，老板在那儿。我过去对老板说，你是老板，我祝你生意兴隆，我送给你一个大法的手机挂坠，愿你明真相得福报。这个老板非常高兴地接过去了。第二天我又来这里送神韵光盘，他们一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我心里真的是又高兴又自豪。过去我发真相或讲真相时，不愿搭理出租车司机，觉得这些人不可靠。当我的心归正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去一个出租车最多的地方给司机发神韵光盘，结果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特别愿意要，有的还连声说谢谢。当然也遇到过一些干扰，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都化解了。一次我和大姐去市区一个比较偏远的早市发真相大礼包，之前我们曾来这儿发过神韵光盘。一大早到这儿后，我大姐发第一份资料竟碰到便衣身上，这个人乐呵呵的也没说啥，大姐告诉他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好人得福报。我最后发完刚要走，一个不明真相的人从别人手里抢过大礼包，冲我大吵大嚷地说，共产党给你钱，你扯这个。我和大姐边发正念边骑上电动车走了。还有一次我们俩去某农村集市发资料，我们一边发一边讲真相，当时围了很多人，不一会儿来了2个警察把大姐的兜抢去了。当时资料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我们就向警察讲真相。这时警察指着我大姐说，你这老太太在室内发，又跑这儿发来了，下回别来了。看似惊险的一幕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。以上是自己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的点滴体会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与精进的同修比较，我还差得很远很远。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，不负师恩，不辱使命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万幸我终于找到了师父，一个80后弟子的修炼历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首先感谢师父一路呵护和慈悲救度，使我能在大法中坚持修炼到今天。现在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，想通过自己的实力给大家，特别是青少年弟子们提供一些教训，以便在今后的修炼中少走一些弯路。第一部分，学大法开智开慧。我96年得法，那年13岁，正上初二。我爷爷是练太极拳的，有一天晚上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，跟爷爷学两招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多有趣儿啊。晚上就兴致勃勃到了爷爷家。那天他正在练法轮功，我不知道他练的是什么，就跟着比划，一练感觉非常好，然后问他，这不是太极拳吧？爷爷告诉我说是法轮功。我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亲切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，法轮法轮法轮功，好亲切好熟悉啊。可是又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么熟悉，为什么感到亲切，马上央求爷爷，快教我，我也要练。爷爷犯难了，说我也是今天刚学了一点，看见广场上有人练，跟着比划来着，就会这几招，明天一大早咱爷俩一起去学去吧。就这样，我跟大法接上了缘分。我的父母不让我学练，对我看管很严，就是不许我学，每次去练功点晨练都是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，因为不知道父母会怎样责骂我。晚上参加集体学法也是啥都豁出去了，今天哪怕只学一点法，我就赚到了一点，至于回家怎么面对，管他呢。尽管每次都惴惴不安地翻墙头出去了，可一练功或者一学法，心性就升华了，就觉得自己心态是那么祥和，好像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能用这善的力量把它融化掉。回去碰到父母，他们居然啥也不说了。有一天大早上看我回来了，还高兴地问我，这么早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啊。练功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摆正学法和学习的关系。在中国初二学业就已经逐渐紧张了，怎么摆正学习和学法的关系呢？我思考了很多。上学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学习知识，最终是为了学习人生道理。那么现在师父把真正的人生真理捧到我面前了，我绝不能荒废了它，一定要学好。但是学校的学习一定要认真，这是一个学生的责任，也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。因为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应该是个好人，也都是好样的人。一开始面临很多困难，大早上就要起来练功，晚上有晚自习，作业要做到很晚，做完作业就已经很困了。但是学习和学法哪个更重要？不能本末倒置啊。每天晚上去上晚自习的时候，就提早走半小时，先去学法点儿学个半个小时的法，再赶着去上晚自习。晚上无论写作业写到什么时候，写完作业后必须再学一讲转法轮。大清早无论困得要死要活，也得逼自己起来。一开始真难啊，早上真不想起床，就对自己说，管他怎么困呢，起来再说。脚一着地就神清气爽，困意全无了。然后走夜路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，晚上写完作业时会想，好累了，赶紧睡觉吧。这时候就会告诫自己，真正要学的法你还没学呢，要是去睡觉了，今天一天就白浪费了，学法才是一天的主题。这时拿起书来就看师父在对我笑，一下就精神了。以后写完作业再晚再困， 只要一拿起书来学法，立刻来了精神。随着不断的练功，大脑越来越清晰，记什么东西都很快。有一次上语文课，老师在课堂上留了时间，让背会《岳阳楼记》和《醉翁亭记》里的内容。别人都在努力的记背，我静心凝神地看了两遍，就开始写数学课上布置的作业，目的是把作业都消灭了，晚上学法就不用熬夜了。语文老师看见我在做数学作业不满意了，让我站起来问，让你背的课文你会了吗？我说我会了。老师不信，让我背诵一下。我就开始背诵岳阳楼记的第一段，快背完的时候老师说不是这段，我就背第二段，快背完了老师又故意说不是这段，我就背第三段。老师又有意为难我说，他让我背的不是岳阳楼记，我就又开始背诵醉翁亭记。背诵完第一段后，老师又说不是第一段，我又开始背第二段。背诵了半天，我终于反过劲儿来，问到底背哪段。老师看我前面的都会背了，最后一段不一定记住了吧，就说你背最后那段。我说老师你耍我，然后把最后一段也背了下来，全班同学鼓掌为我喝彩。老师对我说，你真行，写你的数学作业吧，我特许你了。逐渐的，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很轻松的就心领神会了，作业也写得非常快，学法时间宽裕了，相辅相成。随着学法时间的宽裕，智慧也打开了，看老师讲的东西很简单，所以学起来非常容易，很多东西一看就明白了。试卷最后的压轴题都难不倒我，有时候数学题不用笔算，直接就写答案，为此也被扣过分，原因是不写计算过程。后来学写诗，当初写诗是因为作文课留的作文很是麻烦，有的要求字数300字以上，很是浪费时间，就问老师能不能用诗代替，老师说除非你写得好才行，结果就开始写诗。有首诗有这么一句，人间本是一场戏，唱的倒被看得迷，是一时感慨随手记下的。我爷爷看见后问，谁写的，真不错。有一次实习的大学生带上语文课，这个大学生很有文采，那天他问我们班同学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谁能说说这句诗更深一层意思的是什么，请举手。全班没有一个真明白的，老师得意地笑了笑。这时我举起手来说道，我可以说说试一试吗？说来看看。当局者迷，我停了下来，老师很是惊奇。出世者清，我接着说，但是最后一句老师可是似懂非懂了。我说的并不是局外者清，也唯有修炼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局外者清与出世者清的区别吧。快高中考试了，学业已经非常的重，我却是越来越轻松，同时还有一些有助于学习的功能显现出来，帮助我尽快完成了学习任务，挤出时间来学法。有一次爸爸看电视，演的是一群孩子表演速记，我爸羡慕地说他们真聪明，然后问我，你是怎么记东西那么快的，跟他们的速记方法一样吗？我说他们那是小聪明小伎俩，我这是智慧与功能的体现，就跟成语骑马观碑一个道理，一个人骑着马从碑文前跑过，回来就会背诵碑文，那不过是一种功能的体现。这种用来速记的功能，能把你瞬间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在你的脑海深处印刻下来，他骑马回来背诵碑文的时候，只不过是将这种印刻的东西翻出来重复了一遍而已，但是只有头脑足够纯净的人才能运用自如。然后试着跟他解释其中的原理，其实跟录像的原理有些相似，本质却截然不同。我爸恍然大悟，以前以为骑马观碑是一种夸张，听你这么一解释，原来实实在在存在过啊。然后又加了一句， 你前途不可限量啊。有一天，我爸兴冲冲地回来跟我说，你知道你们年级的天才是谁吗？不等我问，就洋洋得意地说，我听几个老师评论，说这个年级谁最聪明，说了好几个学习好的，别的老师都不认可，最后一致说你最聪明，理由是，你们几个虽然成绩都是顶尖的，可是他们都是要刻苦学习，唯有你小子学得那么轻松，简直是天才。其实我同班还有一个小同修也是天才，他原来是不学习的捣蛋鬼，后来学法后也认真学习，老师当众表扬他为成绩提高最快的、改变最大的学生，全班为他鼓掌。第二部分，脱离整体，远离了大法。99年我已经上高中了，学法点儿不能经常去了，父母也把着不让我学法练功，慢慢的越来越松懈。当对大法和师父的铺天盖地的诽谤开始时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对待这种事情，还以为这是师父认可的，用来考验众生和大法弟子的。那时候自己完全是旧势力的思维而不自知，很多的认识都偏离了法，也不自知，慢慢的脑子里的想法越来越不符合法，也没有意识到，只是感觉学法的时候没有以前那样突飞猛进的感觉了。学法点儿也找不到，爷爷的大法书被父母毁掉了，受父母的威胁，爷爷不敢跟我谈修炼的事了。后来考上大学，就连爷爷也接触不上了，什么新经文都没看过，完全被旧势力有意图的封闭起来，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堕落着，内心深处非常的痛苦。我开始用玩电脑游戏麻醉自己，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，有时候通宵达旦的玩游戏。2004年，有同修把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发到我们大学宿舍，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，原来自焚是假的，这里到底是怎样一种阴谋？我广邀同学都来看这张真相光盘，晚上我却失眠了。这些年我在干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我？我心乱如麻，后来浑浑噩噩睡着了。梦中看到自己曾跟一些神签过约，我要有10年离开大法，好像我明白的一面被抑制住了一样，醒来后就慢慢的全忘记了，又我行我素了。毕业后奔忙于工作，又被领导逼着开始喝酒，有一天午夜醉酒醒来，内心深处在呻吟，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？我曾经是个修炼人啊，我曾经是一个同化真善忍的生命啊，如果生命不在真善忍中，我宁可去死。第二天我就去找以前的同修，一个一个的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一直跟着正法行事，坚持在大法中修炼的同修。就这样，我又重新看到了师父的法，就又迈步走入大法中来。第三部分，破除旧势力的干扰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当我要走回修炼时，父母很快就发现了我在读大法书，他们从我小时候就严厉控制我，不让我学。现在大法正在受迫害，他们怕心更重了，尤其我母亲精神压力非常大，逼着我让我答应不再修炼，我随口答应了他，目的是哄哄他。回头跟同修复述发生的事，有同修认为你刚走回修炼，说这种话应该没事吧，结果几天后就招来了迫害。恶警突然闯到家中，以我电脑里有大法书籍为借口将我绑架。当恶警把我带到派出所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同修们所说的迫害。想到走回大法后，在社会上，在家庭中，总是摆不正大法弟子的身份，现在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以大法弟子的身份面对一切了。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的想法往外冒，还没有结婚呢，将来媳妇怎么找？公务员的工作也保不住了，父母更不会理解我了。最后想到的却是，我终于可以修炼了， 监狱里一定有同修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学法修炼啊。当我的心想到将来的修炼时，我的腰带砰一下自己断了，吓了一跳，突然明白过来，这是点化我呢，我一定会安然出去的。那些恶警预谋抓我其实好久了，将我的案件送到县里的同时又直接送到了市里，我也被关到了看守所，形势眼见得非常严峻。父母怕我压力大精神会崩溃，托人来安慰我，我告诉他们只管去做，我不会有任何事，而且必定会出去。看守所对我的到来很是惊讶，刚走了个练法轮功的局长，又进来了个练法轮功的大学毕业生，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中一个死刑犯出了一个怪题刁难人，好多人都解不开，解了两天没结果。有个人就笑话我说，让我这个练法轮功的试试，还大学生呢，怎么也练法轮功啊？我心中求师父，请师尊加持弟子，让弟子将大法的伟大证实给他们看。我过去看了那个怪题一眼，脑子里就显现出一个答案。当我将答案的图案用火柴棍摆出来时，他们全惊呆了，齐呼厉害厉害。那个死刑犯告诉大家，我的这种摆法不是规定的答案，但是比正规的答案更超脱，是一种超然的思维。他也直说神奇佩服。一个打架进来的小伙子大声叫道，等我出去也一定要好好学学法轮功。另一个因为上访被强行劫持进来的大叔晃着我的胳膊叫道，小法轮功小法轮功，我相信你们，我要退党，怎么退党？当时我刚走回修炼，还不太明白三退的事，只告诉他，你内心一定要记住，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。我的事很快在其他监视的犯人中传开了，他们普遍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。在看守所的这几天，我就像坐在一个保护圈里一样，好像有层光圈在包着我，保护着我，脑袋里也空空的，什么不好的事也不想。几天后，情况急速的改变，报到室里的定罪材料不知被谁压住了，没有批下来，对我原来是没法营救的，后来竟然变成了单位领导、公安局的、纪检的人都来担保我，找派出所的所长谈话。构陷我的派出所所长承受不住压力，又不甘心放我，就把我弄到洗脑班去了。一到洗脑班，我就莫名其妙的昏睡，搞得洗脑班的那些人很害怕，再加上家里的亲戚和单位领导经常来要人，要求让我回去上班。最后市里还来了个领导，对洗脑班的人说，你们得把事给说清楚，能说清罪名就办他，如果没有罪就别老在这拖着。就这样，第二天我回家了。但是我还是被跟我同住洗脑班的一个特务或者犹大骗着签了个字，他骗我说只要不写你的名字就行，结果我上当了，配合了邪恶，直接给他们日后要挟我所在单位留下了空子，也给旧势力继续迫害我留下了借口。人回到家中，另外空间压力并没有减弱，这时爷爷因为我的被绑架心理压力极大，本来很健康的身体突然出现严重病业，我回来没几天，他就带着遗憾无奈地走了。爷爷走时，我妈妈悄然地把心里的疑惑告诉我，以前别人去世的时候都是带着镣铐就被鬼差扯走，怎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好多神仙吹吹打打的来迎接啊？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啊。而我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了，亲戚为我这种自找麻烦的行为很不理解，单位领导也认为我给他们找麻烦。这时候，那个认为我作为新学员答应母亲说不练了应该没事的同修找到我说，修炼真是太严肃了，他不应该不负责任地说那话，他想要补偿过失，并为我提供了学法的地方。我不明白怎么突破这压抑的环境，就拼命地学法，慢慢明白了这不是个人修炼，懂得了一些正法修炼的法理。这时候旧势力的黑手伸向了我所在单位，单位把我爸妈都叫来，并威逼利诱我爸爸替我写了保证不修炼的保证书， 妈妈当场被那些威逼我的领导气得心脏病发作，被120送去医院。通过急救车这一叫，全单位的人都知道发生啥事了。我求师傅别让我妈出事，别让人误解大法。师傅点化我，只要你走正了，哪个生命也不敢捣乱，你妈妈不会有事的。当我将保证书要来并撕掉时，突然一阵轻松，整个空间场一瞬间一片清亮。我知道旧势力的安排被破除了。回到家时，妈妈已经在家中等我了，惊奇地告诉我，我在急救车上正躺着呢，突然一阵精神，从来没有这么精力十足过，自己就蹦起来了，就走回家了，浑身的舒服真的神奇啊。爸爸还担心领导会难为我，我就告诉他这是正邪大战，人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借机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。他激动地说，儿子你真了不起，你师父真了不起，这么多天来这么大的灾难你都安然闯过去了，你师父在天上保护着你呢。我不知道今天撕保证书的事做的是否有点过分，晚上找来了个同事问他对这事怎么看，他对我直竖大拇指说，了不起，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。后来果然没有什么事，反而好事都来了。第四部分，融入救度众生中来。路走正了，正念足了，干扰就少了，我的学法环境也好了，做三件事也更有力度了。有一天去一个村口贴不干胶，突然发现心里胆突突的，立刻发正念清除，无论这里有着什么邪恶因素都要清除掉，因为我不是来害怕的，我就是来救这一方众生的。场一下清亮了，当我贴好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赶羊的路过身边，忍不住回头看我贴的什么，大声念道，法轮大法好。随之在我身后喊，小伙子小伙子你等等，有碟儿没有，舍了羊群就跑过来了。正好我有神运光盘送给了他，他非常高兴。我经常开车去各地，车里放上神运光盘，碰到路边有人就停车介绍赠送，有时候一趟能送出200多张。怎样把神运介绍给对方很重要，几句好的介绍很容易给人形成好的印象，就像西游记里的嫦娥跳舞一样好看，里面演的有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水浒传里的故事，仙女跳舞，还有少林寺的小和尚等等。介绍完大家都很乐意要。后来怕自己介绍的不够详细，就给每个光盘配个神运介绍，简介完之后告诉他们具体的看所附的介绍，这样做效果都挺不错的。有一次给人赠送神运，他说法轮功的吧不要，他旁边的人看过往年的神运光盘，一个劲儿的跟我要，我就有意把里面一些精彩内容描述出来。那个开始说不要的人一副好奇心，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要，我就送了一盘给他，我说我敢发你还不敢看吗，他呵呵笑着接了过去。我发神运一般不特意介绍是法轮功的，一次有个人问是法轮功的不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他却补了一句，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。有一次去一个城市，刚说是赠送神运光盘，有个人喊今年的神运，一下子围上来一大堆人，几分钟就把光盘分了个精光，说希望神运早日来中国大陆上映。结语，一次静下心来打坐时，看到了小时候一件事的原委。大约是92年左右，每天晚上做梦，梦到自己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掉，深不见底，掉着掉着就吓醒了，一连好多天梦中一直掉，就是不着地。最后一次做梦掉到地上时一下惊醒了，推醒我爸爸，我爸说你又做往下掉的噩梦了。我却问他，爸爸爸爸，李洪志是谁，今天我掉到底了，看到一个白胡子老道，他让我一定要找一个叫李洪志的人。爸爸说不知道这是谁，但是看着名字一定是个有宏大志向的人。现在知道了，那个梦是告诉我， 当时我所在的宇宙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就只有毁灭。这个白胡子老道告诉我，除非敢豁出去下到人间，去找到师父，我才有希望。但是我也很可能会毁在人中。当时我想，只要我下去了，这宇宙就有一线希望，管他呢，闭着眼睛就跳了下来。那个老道跟在我身后送我，并把师父的名字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叮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，切记切记。如今真的接上了这万古机缘，真是万幸。现在我再问我爸，那天夜里我噩梦醒来，说去哪儿找师父的事儿时，他早已忘了这码事了。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，可是有多少人已迷失在了人中，或者被邪党欺骗，忘记了来时的夙愿。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，因为那是我们来时向师父许的愿，也是众生世界的希望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